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的11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为您连线访问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他人此刻正在美国。当然了，重要的是他要传递啊，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目前来看，我们看看，当然已经确知啊是川普当选了，但川普当选之后有哪些重要的后续的？美国政坛的发展呢，还有另外包括参众两院的选举对于美国的政坛的这个发展有哪些关键性的影响，待会儿我们都会请耀毅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在请耀毅跟我们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联合报今天早上的头版头条是谈到的是总预算案今天渴望复委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中央政府总预算遭到了6度的卡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邀集了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那么最终达成了3项决议。今天总预算案第7度在立法院扣关，渴望复委审查。而针对财划法修法的争议啊，行政院昨天表示说希望能够有类似总预算的沟通模式，蓝营表达乐见，但也呼吁执政党不要动辄冲撞打架，造成立委受伤。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的原因主要是包括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补偿条例，还有健保点值以及公粮收购价格方案等等。为了化解僵局啊，卓荣泰昨天下午2点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龚明鑫以及相关部会首长的陪同之下，邀集朝野党团喝咖啡。昨天的会商呢将近有2个小时，最终达成的这3项决议就是禁伐补偿每公顷6万元，行政院同意在明年度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去补足，那之后每一年编足6万元，健保点值0.95，目标应该在明年6月底以前达标，公粮收购的价格行政院今年底要提出完整的配套方案。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北院更裁准押金华城的土地，不是人，是土地。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涉嫌收贿图利威金集团的主席沈庆金，让金华城取得了20%的容积奖励。台北地检署估算不法利益达到111.7亿多元。那么，为了确保后续追征没收啊，向台北地院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北院6号更才仍准予扣押。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自由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另外，中国时报上面提到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川普啊。那么同样的，川普的接下来2.0的这个人事名单呢、也是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内容。同样的消息呢也都放在联合报的头版上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重要内容，就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确定当选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美东时间6号下午发表了演说，承认败选。拜登总统呢也打电话祝贺川普获胜，并且邀请川普在白宫会晤来协助政权的交接。川普接受了邀请，川普团队透露说，求官者门庭若市啊，川普要近日内就会开始宣布高层人士。这个人庭若市啊，指的是大概有这个4000个官员是需要任命的，然后呢，这个其中1200个任命案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同意。好，这就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 另外有一个消息我想非常重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来讲，这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告诉我们，脸书等社群平台冒名诈骗的这个事件层出不穷啊，而光谷银行龙头兆丰银行昨天开出了第一枪，宣布即日起到明年底为止不再支付任何广告费用给非实名制的各社群平台，也不得邀请网红代言各项业务，向非实名制的 Google、 Line、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以及 Instagram 这些社群平台不愿意承担防阻诈骗的责任行为正式的宣战。哇，这个消息很令人振奋。好，现在时间是早晨7:05:48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耀义连线喽。
啊，老爸早啊。
哎，起床啦。
今天吃什么啊？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对呀、啊、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7:47，各位，号称是有史以来啊选情最为扑朔迷离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终于有了结果。前总统川普呢获得了过半的选举人票，而当选为第47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当选创下了很多新的记录，包括他的是年纪最长的美国总统，还有他也是100多年来第一位重新回国的总统。此刻我们就要为您连线访问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我们有请耀义从美国啊带领听众一块来解析川普获胜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情可以说是真的很多值得观察的面向。耀义早安。
志平你好，各位央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耀义。
是，谢谢耀义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耀义，让我先是跟你说一声辛苦咯。
对，谢谢。其实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的话，请多包涵，因为我过去两天几乎都没有怎么睡所以我就在贺锦丽的总部那边就是一直待，然后当然很多选情的这个开票什么的，所以我今天其实有点身体为恙这样。
好，那个来耀义，我想先请教你，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所有的选票都已经开完了？那两位候选人的选举人票的得票情况大致上是什么呢？
是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志平你在介绍，在开场白都知道说他是100多年来第一位重新回国总统，也是年纪最大的总统。其实川普这次在当选，他还创下另外一个第一，也就是他是史上唯一一个有背负着34项重罪定罪的总统，这样子，就是他是背着重罪而进入。所以这也是在接下来大家会观察的一个议题，就是除了他已经被定罪那34项罪之外呢，其实我们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法律的诉讼还在进行，包括在纽约那边，包括他在德州，你记不记得这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就是他上次卸任的时候把机密文件带出白宫，放在他的海湖庄园，而且是乱丢嘛，什么丢在宴会厅，丢在厕所里面，都没有好好保管。结果这个 case 呢，之前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他任命，由他任命的法官哦，就先把他暂停这个审理了，然后结果现在卡到可能要到选后，但是现在也可能不会再进行了。尤其是甚至那个法官呢，就是帮他把 case 停住那个法官，川普有可能会提名他做司法部长。所以所以这也蛮有趣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如果是政治酬庸的话，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政治酬庸的现象。所以川普这次重新再进入白宫的话呢，他真的是会创下很多很多的第一啊，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大选的选票还没有全部开完，不管是总统，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呢，都还有一些选票在开。那么在目前的情况呢，在总统的部分，川普拿到了295张的选举人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度跟台湾不一样啊，并不是普选票，
是，
这不是你一人一票当选的，而是选举人票当选的。那川普能拿到295张的选举人票，贺锦丽拿到226张的选举人票。那目前还有2州，也就是内华达州跟亚利桑那州还在计票，但目前的看起来的情势呢，是川普在这2州也还是领先的，所以是川普是底定哦。已经过270票了，所以一定会当选总统。那我们看到贺锦丽已经宣布了败选演说，拜登呢也已经恭喜川普了。那在普选票方面呢，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啊。之前我们常常看到，例如说像川普跟希拉里那一次，虽然是选举人票川普赢，但是在普选票也是一人一票的部分，那时候是希拉里赢。但这一次呢，川普在普选票部分也是获胜的。啊，目前还在。已经寄出来的票方面呢，川普已经赢得50.9%的普选票，贺锦丽赢得了47.6%的这个选举人票。所以就是目前在总统选举方面，在选举人票还有普选票方面已经排出来的结果。
是，耀仪，我想请教你，当然，川普胜选了，那他胜选之后发表了一些演说，这个演说里面的重点包括了哪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看。川普会胜选，他的原因是什么？我太想知道了。
所以，他原因的话，我们待会慢慢来说，当然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分析啊，慢慢都会出现。但是这一次，川普他在胜选演说当中呢，他也是等到11月6号就投票的第二天凌晨将近3点多的时候才开始发表他的胜选演说，也是等他比较确定之后。但是会说一句实在话。在选前看起来好像他们自己团队也是有点不确定，因为我们记不记得在选前有那个爱奥瓦州的一个报纸 The Main Daily 他的出的一个民调显示，贺锦丽居然在一个红州，那个爱奥瓦州居然是民调高于川普3个百分点，所以川普那时候都有点不大爽，然后他们自己就觉得有点不确定，所以对于川普来说呢，他们一直延到3点多才来发表胜选演说，也是因为他们还在观望说到底开出来或是怎么样。那在胜选演说当中呢，基本上我在看他的胜选演说都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川普吗？怎么讲4平8稳的感觉啊。通常我们看川普演讲，他就是非常的做自我的，就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的，但这一次的这个胜选演说，我相信他的幕僚有帮他写的非常的工整，就是他呢一副就是说，他说要呼吁团结，说他会全民而奋斗，然后呢，要把美国再重新带回这个黄金的时期，要让美国再度伟大。那这其实呢是非常符合他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那些支持者的心理的想望。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当年支持川普的人，他们就是想要回到所谓的美国的黄金时代。那美国黄金时代，也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甚至是冷战时期呢，美国能够独霸全球，不管在经济或者是在世界的这个外交军事方面能够独霸全球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知道后来慢慢的其他国家有在崛起了，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国家，包括后来的这个中国也崛起了之后呢，然后导致很多美国人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们全球化 在把我们美国的产业掏空。你看呢，中国现在这个 Made in China 导致中国有钱了，有钱了之后呢，中国就可以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还有更大的外交权，甚至呢，他们建立这些海军呢，他们的军事权也越来越扩张。所以当时这些觉得非常挫折感的美国人呢，就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在过去的几乎是十年呢，从川普开始竞选到第一任执政，然后到拜登到现在为止，这些年来呢，这些选民还是认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觉得美国的产业被掏空，他们还是觉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盛况已经不在了，还是需要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把他带回来。那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就是说川普其实他也有试着把美国的产业带回美国制造，拜登也做了很多，包括我们知道他把什么台积电啊，包括他把这个韩国的三星啊这些的半导体晶片厂商全部都把它拉到美国来。但做法比较不一样，川普是直接就是说他用关税的方式逼迫大家到美国来设厂，那拜登的方式是利用国会通过的法案，然后以各种这种利益的方式，然后当然也配合例如说制裁一些中国的晶片或是半导体，让这些厂商呢这个等于说是叫什么萝卜与大棒同时先行的情况之下呢，把这样子的产业供应链拉过来。但是在过去八年来，我们还记得吗？大家可能选民都忘记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把全球经济以及美国经济都造成破坏的东西，叫做新冠疫情。那选民可能都忘记说，有 COVID 的那两三年，美国经济因此而萧条，很多的餐厅活不下去，很多的产业因此中断。那让不管是川普当时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拜登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破坏或者是停滞的。那选民一方，我们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啦，很多时候大家都说选民是健忘的，你可以很快的忘记说，哎，这个人之前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那你反而是觉得说，哎，现任的男友或现任的女友，我觉得不高兴，这个时候前男友又出现了，你反而会记得前男友对你的好，然后你又再度的投入了前男友的怀抱。那所以在这样那个情况之下呢，所以让川普很多当时的论述，选民觉得现在我还是赞成他当时的论述，然后对于拜登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说你并没有让我能够感受到你说啊我要把经济重新复苏起来这样子的情况。那同时他的败选的原因待会我们会来说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说拜登好像没有做到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有被爱的感觉。那川普呢，让我觉得说当时他还是让我觉得说他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呢，川普的胜选的原因，未来还会有更多胜选的原因出现啊，就是媒体或者是川普自己团队的分析。但目前来看呢，选举才结束这两天，目前看得出来选民对他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的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每个月其实我们都会跟耀毅连线一次，正好这一次呢遇到美国总统大选，于是我们在今天整个这个选情或者是这个开票的情况啊已经明朗了之后，我们才跟耀毅一块连线。一方面我们请耀毅要做很多很多的观察，刚刚耀毅我们呢解说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开票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川普有可能有哪些在看到他为什么胜选的一些原因呢、耀毅，我想进一步来请教你，那这个民主党的贺锦丽他这个落败了啊，那这个一般的美国媒体或者是学者怎么去分析他落选的这个原因呢？
是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可以归纳，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上大家不认识贺锦丽、因为毕竟因为比起川普来讲，或是像拜登，他是很资深的一个参议员，他又做过副总统，那大家都认识他们。但是我之前有看到，好像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媒体，他到美国的比较乡间的地方去访问一些选民，然后他们也可能是比较经济比较不好的一些地方， 那在那边的就问说，啊，你觉得川普的政策可能比较有利，还是贺锦丽的政策会对你未来比较有利？就即使是黑人的选民就说谁是贺锦丽，所以如果连黑人都不知道谁是贺锦丽的话，那你很难说让大家能够说对他有好感或是反感，因为我可能对他根本就是无感。那对川普大家已经有很明确的感觉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是觉得你看一个认识的人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可能会比较选择谁，那大家可以请你去做一个想法。
嗯，
那另外一个说已经是不认识你的，不认识贺锦丽的情况之下呢，贺锦丽又是这个临危受命上前打选战，所以昨天贺锦丽在发表败选演说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感谢现场的支持者还有党工们，我们107天的选战打得很辛苦，107天呢，你就要打一个总统选战了，而且你是要跟前总统来打，哎，所以基本上他是非常非常的仓促的。所以那个光是从上次你记得他民主党全代会，我们不是从芝加哥做连线吗？
嗯，
从那个时候的竞选小物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在共和党全代会的竞选小物做的非常多元。川普娃娃、川普 T 恤、川普贴纸、川普什么都有，然后跟他的副手也有，就是川普跟范万斯啊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的形象的小物都有。但是贺锦丽他在全代会竞选小物基本上是很缺乏的，第一个是几乎看不到贺锦丽跟这个华兹两个人名字同列的小物，因为他的副手人选是很后来出来的。
是，
那贺锦丽本身的小物也很少，基本上还有现场还看到很多拜登的竞选小物，表示说他们根本是完全没有准备贺锦丽会出来选。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呢，这个选战是有多仓促。那在一个很仓促的情况之下呢，贺锦丽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很完整的政策论述，不管他是外交还是内政。那基本上大家都预期说，当然他会延续很多拜登本身已经有的外交跟内政的论述，但是贺锦丽又必须要来跟拜登做区分，因为你不能让人觉得说，哦，我就是拜登，哦，他一定要讲说我跟拜登很不一样，但是他又讲不出口，因为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好像你在骂自己的老板。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之下呢，他也没有办法成功的跟拜登做出一个分区隔开来，例如说拜登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那川普就会攻击说，你看你贺锦丽就是跟拜登一样烂，那这时候他没办法跳出来说，哎，我这个地方会跟拜登做的不一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很吃亏了。
嗯，
第一个大家不认识他，第二个他没有办法去做完整的，他的选战场很仓促，第三个他没有办法去跟拜登做区隔。
嗯，
那反之我们看到川普几乎是从2015年他上次选举开始，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处于一个竞选模式啊，即使在执政期间，基本上他每天也都是在攻击他的政敌，所以他即使是在他过去的几乎9年来，每天都是处于打选战的一个模式，所以贺锦丽只有107天，那基本上就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没有办法跟拜登来做区隔啊，那拜登后来想帮忙还帮倒忙，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在选前最后一天，拜登讲说什么就是川粉都是垃圾啊，贺锦丽心里应该昏倒吧，就是哦可以想说拜托你不要再帮忙了，这样那种感觉这样。那我昨天呢，其实在贺锦丽败选的竞选现场啊，我有跟贺锦丽竞选总部的一个发言人，我们两个私下聊天呐、啊，
嗯，
就是说你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那我觉得他也比较愿意讲了，因为毕竟已经承认败选了嘛。
嗯，
那讲很多原因之一呢，他其中有一点，他说我们太把选民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把选民理所当然了。那怎么说呢？这次回到我们刚上一个题目，川普为什么会胜选？我们看到这一次让很多人吃惊的一点是，拉丁裔、非洲裔还有穆斯林的选民，很多人现在反而是转向支持川普。
哦，
那在传统来说呢，这些拉丁裔的人、这些非洲裔黑人选民还有穆斯林呢，他们应该都是比较是支持民主党的，因为向来都是民主党会说，哦，我们需要包容，我们需要更加的这个多元，对不对？但是我们却看到拉丁裔很多人，拉丁裔的男性主要就是很多偏向的川普，女性很多还是跟投给了贺锦丽。那非洲裔这边也是松动了， 那所以贺锦丽竞选总部发言人私底下是告诉我，其中一位发言人啊，私底下是告诉我，他觉得说，就是他们以为说啊，如果说我今天是黑人，我就一定会投黑人，或是我今天是少数族群，我就一定会来投给尊重少数族群一个政党。但其实他们关注的议题可能更加广，他们有些人投是说我是为了经济议题，我觉得好吧，我今天可能会被种族歧视，但是呢，在我今天肚子扁扁，我连工作都没有，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那我为什么要去管说人家会给我怎么样？我只希望能够有份工作。那所以对于这些少数族群来讲呢，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听到你说，对啊，没错，新闻媒体有报道说某一个少数族群可能被种族歧视，可是他可能没有直接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没有那么的严重，
是，
就是有人可能对我，有人对我来讲有点歧视好了，但是他可能没有很这种堂而皇之的在我面前骂你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没有骂什么滚回你的国家，滚回非洲，滚回哪里，他没有这样子，我没有感觉到有那么严重的歧视感，那反而是我当我每一个礼拜要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的荷包扁扁的感觉就很严重，所以这样子一个比较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我就觉得说好，我会去投，今天我即使知道我投这个人可能这样的另外一边是会比较愿意我说话，说你不要歧视我们，但是另外一边呢会说，但是我会让你工作上面或者你的薪资能够涨这样子，那我可能就会支持这边的人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贺锦丽很，对不起，我很快讲一下贺锦丽她另外一个竞选策略上有一点失误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太过信任某一些在网络或媒体上声量大的名人，例如说你今天说珍妮佛罗佩兹，她是拉丁裔没有错，但是她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一些基层的拉丁裔的选民做出连结，那就不一定了。
好，耀宇，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真的很抱歉了。我们这样来看，大家都要问的问题，一定就是那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对于台海安全还有就是美中关系来讲，接下来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要看他到时候选哪些人入他的内阁。
对，
那从之前我们知道，他在第一任里面对于台湾非常友善的几个重要的人，包括像是伯明，包括还有这个 John Bolton 他的国安顾问等等呢，都已经不可能再回任了，因为他们直接跟川普决裂了。但庞佩奥有可能还会回国担任高的职务，那么目前可能在做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的几个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像 Rubio 等等呢，对台湾也是蛮友善的。但说一句实在话，不管他选入内阁的人是谁，就跟他在第一任的情况是一样的，最终决定权都在川普自己身上。川普自己怎么想台湾，川普怎么看台湾，跟川普怎么看中国才是最重要的。那 John Bolton 之前已经说过了，他说川普用笔尖来比喻，原子笔的笔尖比喻台湾，然后用椭圆形办公室那张大的桌子比喻中国，所以他在他的心目当中，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尖，中国就是一张坚硬的桌子。那川普这样的想法在过去这几年是否有所改变？那么他接下来跟习近平两个的关系，他很强调跟习近平的关系。他也说过，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他跟中国的关系还是会继续很好的。那现在新冠疫情已经过了，他跟习近平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的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耀毅为我们传递了来自美国的第一手的讯息。我们很谢谢耀毅啊，在这一次的这个访谈当中，提供大家看一看贺锦丽啊，他败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川普胜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更重要的时候的这个就是台湾的媒体最关注的话题，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又会是如何？但这一切通通在川普自己的想法当中。我们非常谢谢耀毅跟我们的连线，耀毅辛苦了，辛苦你了，谢谢。
拜。
好。 各位听众，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还是还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下个礼拜我们仍然会有一些节目的时间要锁定在这个议题上面，大部分因为这川普当选之后啊，太多太多可以讨论的话题，从这个美国的政情一直延续到美中关系，甚至于到全球的这个财经的这个接下来的演变的趋势，我们都会为您做关注的。今天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既然是礼拜五，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